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今天在这里录这样一期播客，还是和以前的一个老朋友小朱同学。这一期我为什么会邀请到小朱同学呢？因为他跟我一样，我也是一个玄学爱好者。然后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跟九紫离火运有关，所以就邀请小朱同学现实返场。Hello，Hello，
大家好。
我那个
很官方哈。
对，不是，我昨天晚上在开车，我联系你的时候就想到了。我虽然就是已经接受了这种设定或者说既有的事实啊，你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优秀的律师，但是同时你又很痴迷于玄学。
是的，是的，我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而且我比较就更喜欢去看国运，或者说天运天象，我不太喜欢看个人的运势。对对，
你个人是那个学习和有对那个七正四余有研究吗？
对，七正四余比较擅长。西洋占星其实我也还是会一些，
也会看一些，
有的也会看一些。
一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想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律师。然后我其实第一次见小朱的时候，他戴铆钉的那个摇滚的皮衣，还很大的耳钉，就你完全会想象不到，就这样一种反差的感觉。然后我们之前就录了一期节目，叫《朋友，请问你需要法律援助吗》？哎，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一期。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主题，其实是和变化有关的。
对，
哎，就是九紫离火运。其实前一段时间你发现没，好像说的人有很多，
特别多。其实从前两年开始，22年吧，就有很多人去说九紫离火运的这个事情。好多占星师啊都会去刻意的去宣传这个东西啊，我也看到了很多。然后呢，我自己也对这个就有所了解啊，也会有一些看法。
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啊，我是看到在九紫离火运的加持之下，很多行业都发生变化。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水晶行业啊，我有看到很多的这种水晶啊，或者说首饰品行业，只要是搭上九紫离火运这几个字啊，都会作为
卖爆
啊，而且都是其实都是噱头啊，我说实话是噱头。就是比如说它会让你买一些红色的这个水晶啊，或者说
红色对应火是吧？
对，然后属火的水晶啊，或者说紫色的，为什么呢？说九紫离火运，然后是紫气东来。
这个东西
对，
它有点抠那个字眼儿。
对，但其实九紫离火运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对，很浅显的。
对，很浅显。
我觉得我能理解你说，就像我们大家一提到粉水晶对应桃花，什么紫水晶对应运气，
对对，
白水晶净化，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星盘的角度说你适合佩戴什么，其实是看你的这个星体在你的各宫的分布，然后看是哪个是庙旺，哪个是落陷，需要补哪个。如果说是你对应桃花的话，
对对，
你要补哪个，它是这样
的。是
的，
其实七正四余也是，它主要是从五行的角度，比如说啊，像我自己是春天出生的火命人，那我就是喜木喜火的，我就比较适合去补火啊，或者补木啊，这些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补这些，
它还是要一个比较细致的那样去
看。对，是的，是要比较严谨的。其实我觉得命理学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严谨的东西在。就之前其实我研究玄学，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一个律师啊好像去研究玄学，
我也很
感觉很割裂啊，
很割裂。
但是其实说实话，在
碰到案子的时候行，我先下来给你算一下。
不会不会，不至于连接这么紧密。但是确实就律师行业也好，占星玄学行业也好，它其实都是属木的。包括中医行业也是属木的。我的印星呢就是木星，我就适合补木。那我其实做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围绕木星去走的。包括教育其实也是，我以前还做过英语，就是兼职做过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这些全部
都是木。你这个理论是从七正四余得来的。
对，是的。
你看我这里我真的忍不住要科普一下。这就是万象归宗。其实在星盘里他刚说的这些也全部对应木和九宫。
对，
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问小朱，我说你给我重新你给我发个位置。他说啊，我又搬家了，然后 我说真好，搬家小王子，因为他真的搬了好多次家。他说嗯，我九宫比较强，哦，那个迁移宫
比较旺。嗯，
其实在星盘当中，九宫就对应着迁移宫，但是九宫还代表什么？高等教育、哲学，然后思想文化，包括宗教，包括就是宣扬、宣传、推广教育，
是的，
就是它是对应着木，因为木星，比如说我要教育，像教育行业，
嗯，
然后像出版呀，或者这种。
对， 对，
它都是宣传、宣扬教育，然后它不是也对应文化和哲学嘛？所以他刚说的那些，你看东方命理跟西方命理这些完美的融合，
是的，是的，万象归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理论，就是如果说西洋占星和东方的占星，
嗯，
算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说明肯定有一个东西是错的。
对，
但是很明显，这些东西它已经流传了很多年，
嗯，
就上千年，
嗯，
它有这样的底蕴在，
嗯，
都不可能说是算出来的这个东西还是错的。
嗯，
那只有一个理论，就是。就你刚才所说的万象归宗，它中间一定都是有一些隐秘的联系的。
我忍不住笑，真我觉得咱们俩特和谐，说 peace， 你知道吗？因为你要跟那个跟你有不同，比如说，尤其是他是搞东方玄学，
对对，
然后他是搞西方学，两个人恨不得打起来，你那就是垃圾。
是是是，其实不会。啊，我最近还在看那个有个玄学鄙视链。
嗯
啊，其实
对，真的
西瞻其实一直感觉好像被放在东玄的下面，然后七正四余一直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一个存在，
嗯，
哎，但其实我说实话，我对八字也有一定的了解，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共通的，
嗯，哎，这里对应小猪刚才说的那句话，嗯，是我看到的那个话是这样说：当大家觉得拜金很俗的时候，炫富不好的时候，其实在灵性修行里，很多人或多或少也是同样在盲目的崇拜教条和炫耀。其实这两者没有哪个更高级和更俗一点，都是一样的心智。我们应该慢慢去生长出自己内在的主干，而不是轻易的随波逐流。
是的，
而生长出它需要我们有全观性的感知，对内外流动的生命力去生活，去有意识的去体验。你不能说你是做东玄的，你就一棒子打死你这星座啊或者啥，你就是
对
垃圾或者什么。
是的，
然后你就各种抨击。
古代人还夜观星象呢，
对
对吧？
苏轼还说他是摩羯座。
是啊，七正四余其实也是古代占星术。它和星座的联系也还是很密切的，
嗯嗯，
其实包括我们平时学的属相啊，
嗯，
我们中国人所相信的属相，
嗯，
它跟七正四余的关系也很紧密，
嗯，
然后包括我们所学的天干地支的这种联系也很紧密，
对，
嗯，比如说有鸡，属相是鸡的这人对应的其实就是十二星座里面的金牛座，
这么神奇。
是的，然后亥其实对应的就是双鱼座，然后寅虎对应的就是射手座。
嗯，
而为什么大家都说，哎，好像你看我们之前有说生出属猪的宝宝就会很好，
嗯，
然后生出属虎的宝宝会很好，生出属龙的，你看今年因为是龙年，
对，
很多人就生属龙的宝。龙呢，在十二星座里面其实对应的是辰，对应的是天秤座。
哦，
它是金星守护星，
明白，
所以它就是和谐然后吉利，大家就会去往这个方向走，包括生，
嗯，
就是那个寅虎，它因为对应的是射手，嗯，射手的守护星是木星，
嗯，
这个东西都是共通的，
哎，木星就也好，确实
是啊，木星金星都是大吉星，嗯，所以就好多人在一边抨击西洋占星的同时一边又非常的迷信这种生肖，我也觉得其实觉得很有意思，
嗯，是
啊。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诲，包括修行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教会人们在碰见各种悲欢离合、人生无常的时候能够做到身心安顿。如果你遇到的某个宗教修行利用此途径是利用此途径让你实现利己主义的个人目的，或者残害别人这样偏移的价值观的时候，这样就是错误。
对，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学习玄学也好，了解这些知识也好，
嗯，
会让我的内心变得特别的平和。
嗯，
我说实话目前是一个没有什么欲望的人，
嗯，
是真的是这样，但是并不是说好像我活在这个世界啊，我就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了。
对，
其实人家有说是你出世之前一定是先入世的。
嗯，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虽然在入世，可是我的心态和我的灵魂是出世的。
是，
真的是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嗯，
就是现在太年轻人这样说的，活着挺好的，死了也行，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所以其实你各个玄学无论是东玄还是西玄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他真的是万象归宗，他是一个为人服务的工具，没有高低贵贱。
对，是的。
我想到一句话，方法都是中性的，是人使各种方法带有各种偏见以及扭曲的价值观。
对，
哎，这个我们聊到这一块，其实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偏离主题，扯得有点远，但是刚好就是给大家去普及了关于这个玄学鄙视链啊，想跟大家说不要去带有各种这种鄙视链，其实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优劣点，
是的，是的，
你去利用它的优点优势为你去服务就好了。
是的，
我们 OK 又回归我们的主题，关于九紫离火月，就是你个人感觉到，
嗯，
你包括你看到听到说到，哎呀，这个水晶会好，或者带有九紫离火的这个 title，
对，
流量就会高。
是的，
嗯，
其实不止如此，你像律师行业这几年，很多人愿意去做能源行业，双碳，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九紫离火运的时候，跟火有关的行业会比较好。
对，
那首当其冲就是能源嘛，对吧？
对，
然后还有跟美有关的行业会好，那就是医美呀，
对，
这些大家就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其实就会让我联想到，因为现在是之前是庚土运的结尾，然后今年等于是离火运的第一年。
嗯，
庚土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人就是会有那种投机心理，他觉得这个时代的风口在什么地方，只要我站对了风口，我就可以像风口上的那只猪一样，就像坐上个时代的房地产快车那个样子，再一次又乘上新时代的快车，实现财富积累，阶级跨越。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每个时代的打法是不一样的。你上个时代抓住了风口，确实可以这样子一飞冲天。可是这个时代的打法明显不是这样。九紫离火运，我觉得它还是跟精神比较相关的。
是因为离为心，所以跟心有关的，你就包括精神世界啊，或者跟心灵成长这些有关的，你包括他说都在说认知觉醒、思维觉醒，
是的，
这个其实有关。这个我们明显的能看到，你看为什么玄学会发展好，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
对，
你包括我前一段时间在做什么，就是也在直播，但是情感连麦，你会发现大家心理或情绪和精神方面出问题越来越多。
是的，
这个之前也是在一个别的看他说的，就是我们都降临在一个物质丰盛的年代，但是精神会越来越贫瘠。
对，
它主要是对一个世代人的影响，可能肝气郁结，或者你看抑郁症，精神病越来越多，
对，就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确实九紫离火月，我们大家肉眼可见的，大家对精神层面的这个追求和需求也越来越大了。还有你刚才说的一点，你发现没，现在这个房地产真的是慢慢走下行路。
是呀，是呀，很明显其实。但是现在是不让唱衰的，这个你就不要提。
哎，你说的真的对。因为一下子崩了会收不住。
对。
但是切身的感受是很多房子就是卖不出去。你包括现在我也要卖房子，我就卖不出去。
是卖不出去，确实会
有
价
无市。
有价无市。因为大家在意的东西已经不是这个了。确实你看现在很今年我们做律师还是感受比较明显的。拖欠工程款，之前建工行业已经算是律师行业的一个比较好的业务板块。
是。
今年的话你明显感觉到回款很困难。就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也是这样。当然因为我不常做这个业务范围，所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这个外在的状态确实是这样子的。
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一点，新能源和电有关的。
对。
这个真的，你看新能源汽车是吧，
对，
然后包括产业。然后昨天还是前天我刚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国家往新疆投资那个7000亿，我不知道你看了没。然后好多人都现在涌入新疆去干什么光伏发电。
对，是的，现在其实光伏，我之前了解到我们国家其实光伏已经铺设了很多年了，但是近几年因为九紫离火运的原因，光伏产业又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西北这边本身光伏产业就做得比较好，而且律师行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多的律师还是更喜欢去追逐这样的风口，他们很多都会说，哎，我要不要做光伏行业啊？包括就我刚才所说的，碳中和，它其实也是跟这种能源环保这种东西是有关的。然后还有现在，这个国家大力推进的氢能源，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但是 你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我们站对了风口会不会就发展更好呢？那我觉得也不尽然。
嗯
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跟上个时代打法是真的不一样。这个打法不仅是包括站的风口不一样了，
嗯，
而且它还包括你挣钱的方式也不一样了。
嗯，
现在想要站对风口啊，我一把捞个大的，直接实现财富积累、阶级跨越是很难的事情。
挺难的。
嗯，但是细水长流反而是比较好一点的赛道选择。
非常好，非常好。哎，我其实想连着你这个话题继续说，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就是离合运。你看它不是也对应传统文化，
对对对，
也发展比较好。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新中式就特别火？
对，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啥？就是中医。
对，
你发现现在也是慢慢的就多了起来，这样。
是的，今年其实能够看出来，中医然后跟文化有关的一些东西，包括旅游行业，其实也能够看得到。
嗯，是是是。
嗯，还有比如说医美行业呢，那当然是一直比较兴盛的一个行业，
嗯，
但是今年明显感觉
会越来越好，
对，又上了一个 level。
嗯，
是的。
我现在就在就着那个接着小猪刚才说的那个续下去，确实，
嗯，
其实刚好就等于说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虽然我们聊的是九紫离合运，
嗯，
但我们更想去讨论的是它如何适用于我们个人。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这种运势，你也可以理解为天运，
是
吧？它还
天运
它比国运还要大，
对对，
因为人运小于国运，国运小于天运，
是
它是这样去发展的，是没有错啊，哎。好像大家都知道，那我就是要去站在风口上，站在稍微前端的时候，
对。
但是你不能说是你思维站上去的，但你身子就是人家说那种，你思维已经到了城市，但你身体还在农村。身首异处，城乡结合部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就
是
你也想去抓住这个九紫离合运的机会，
对，
但就像如果说你太过于急功近利的，然后你没有吃透、弄懂和了解它，你很容易像就像小猪刚才说的，很容易被一些噱头或 title 那样标题所欺骗，割了韭菜。
是的，
嗯，
而且确实，就如果我们还是抱着用九紫离合运的风口去赚物质财富，
嗯，
那其实还是艮运的打法，
嗯，
根本就没有到九紫离合运，
嗯，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嗯，
因为你提醒了我，就是脑子和这个身体分家，
嗯
啊，它的等于是我用九紫离合运的这个风口嫁接到了我的物质世界的理论和观念上面去，
嗯，
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
嗯，我朋友圈也有一个算是我的同行吧，
嗯，
然后他之前发过一个我今天刚好做的记录，他说你看每个人都在宣扬九紫离合运是意识觉醒的时候，那同样也会有很多的人陷入到丧志和虚无，尤其现在大家都比较消沉，都赚不到什么钱，消费降级，股票房产这种底层的资产都在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是火运嘛，哈，
对，
那骗子和傻子都会很多，
是的。
所以你想一想为什么李一舟能靠199的 AI 水客赚到这么多的钱，又会在一夜之间反噬翻车。他说因为离火象征的是知识啊、科技啊、女性、美业等等，但是离卦的卦词元亨利贞的利贞亨也是直接说了这些东西要符合时宜，要是正的，就是你的价值观，
对，
你的出发点，
嗯，要细水长流，
哎，对对对
啊，对，
你要歪门邪道那种，
对对对，
或者是你想去那种快的，不对的，所以
是的，
正的东西才能亨通，
对
吧，
嗯，对，物质世界就会想站对风口赚一把快钱，
嗯，
然后我就啊，发家致富，
嗯，
但是我觉得精神时代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打法，
嗯，
嗯，包括现在我有一些同行跟我关系好的，我也会跟他们说，
嗯，
其实你要正心正念，
嗯，
然后细水长流，这个事情才会做得长远，啊，我的个签其实现在也是正心，这个事情是我从前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的，
嗯，
就是做人也好，
啊，你悟性很高呀，星际种子，哎，你听过这个词没？
我听过，我听过，
哎，我也是，
是，嗯，哎，这个你说起来这个很有意思，
嗯，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之前有一个占星师，
嗯，
说我是一个累世修炼的古老灵魂，我觉得很有趣啊，
嗯，
但是确实是说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大家即便是在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嗯，也还是不要丧失本心，迷失自己，要正心正念，要真的是要学会什么叫细水长流，而且很多的这种提升真的就是在精神层面，这句话不只是一句空话，
嗯，
它不是说我们在精神层面提高了然后会赚到更多的钱，
嗯，
它压根就是跟物质关系不大的。
我之前 在我朋友圈发过一个东西叫厚德载物，就是你看直播现在带货包括很挣钱，
对，
但这种东西确实都是快钱，但快钱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就叫厚德载物，就是你的个人的你可能命格当中你必须要与之能匹配承接这部财富的，比如说你的福报还好，或者说你的德也好，或者说那个东西，要不然它很快会流失掉的。因为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是擦边女，那我为什么去能挣到这个钱，其实我在擦边的同时我也给你观看的人提供了
情绪价值，
对，就是你可能爽了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输出的一些观念我是低俗搞怪或者无下限的那种，
对，
然后你就给我刷礼物，你做律师嘛，你经常会接受很多案件，
他
挪用公司的公款啊，
是，
或者说把家里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去给他刷了，
对对对，
这个东西看业力东西是可以通过金钱和别的那个东西来去转化的。
嗯，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主播，然后我忽悠你，你帮我刷。
对，
因为我也在直播公司待过嘛，就是真的有那种教如何整套的话术，我如何圈大哥的钱
啊，我明白，
如何引导大哥给我刷礼物。
是的，
那这样的话，我也许或者说我没有让你给我刷钱刷礼物，我现在就是一个主播，
对，
但是我在上面宣扬的，你知不知道前一段时间被封那个？女主叫曲曲大女人，就是她是讲女性觉醒的或者女性独立，
是，
但是她那个在有些人看来是歪门邪道，她后来被封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她讲的课程就是如何让一个人成为我搞定大佬的钱，或者因为她的课程里不是卖的很贵吗，还有十点半以后哼哈课，你听这个是吧，哎，还有各种就是她讲那个东西，如果说那我是自媒体，我的影响力很大，我输出的很多这种关联性的这个对应木是吧，
对，
宣扬宣传和宣导，你看星盘里对应这个木它还对应什么命理师占星师包括老师它都是木，
是，
因为木就是你宣扬宣传宣导利用你的这种东西去教会别人什么或者影响别人什么，
是的，其实自媒体也是，
对，就是因为
自媒体
也是对应，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给别人教会的是不好或不对的，
对，
他最后造的那些东西其实也会一部分转化到你的身上
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内容和核心，还有本质，这些东西要是正的，就没有什么，
哎，敲黑板了，所以我说我们一星半点，为什么叫一星半点，因为做这个的初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输出的东西可能就是一星半点，
对，
但
是
是的，它代表不了一些主流的声音，但尽管在这个很有限的观点当中，我要确保我还有我的嘉宾朋友能给大家输出的都是一些比较正的或者利他性的一些观点，
是的是的，
嗯，
而且确实啊，说到九紫离火运我自己感慨也很强，就是大家提到九紫离火运只会看到这个时代的好，很多人都只会提到好，但是却看不到坏，我其实二二年的时候我就有说到，我说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应该会有这个战争的情况发生，
对
啊，我们其实从二三年的年底已经看到了很多地缘政治的因素，已经看到了，而且它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因为火属性它其实坏的一面就是代表斗争，暴力啊，然后这种行动斗争的这种元素和因素，那么其实在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它的负面的影响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和战争，在历史上的九紫离火运也都是多在动荡当中。
他小猪说这个是，他举了这个战争的例子。其实你看啊，这个时候就是天运这种对影响大到集体，小到个人，
是的，是的，
就是给人感觉那种矛盾啊，或者很利己啊，精致的利己，
对对，
然后冲现很多冲突和矛盾，你会发现谁都不让谁。
是的，
所以这个矛
就戾气，社会的戾气增加了，
很重
，
就是容易产生那种爆发冲突的。
对，
你人跟人之间呀，
是的，
个人跟个人之间，你看现在尤其那种小孩跟小孩打架，两家伙去那种打得不可开交的，或者那种很恶性的事件，还有开斗气车这种乱七八糟，对吧？
是的，大家戾气其实都很重。但是说到这个，我也想说，其实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人类简史》，这个我之前有跟你推荐过。其实，在那本书，
人类简史，
对，在那本书
我有时间也不简史。
人类简史就是在那本书的观点里面，其实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 它的这个运行的规则是由人的观念所构成的。比如说足球比赛，
就是，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在一起去踢足球，是因为我们共同相信足球游戏的规则，我们才能够让它成为一个游戏，对不对？那所以会有犯规的这种惩罚。其实法律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来说，它也是一种规则，前提就一定是你要信仰它，你要相信它，你才会去遵守它，大家共同的去相信才可以。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违反法律？我觉得从更深层次的理论或者想法来说，就是因为不相信，我跟你们信奉的规则不是同一套规则而已。同样的，包括警察、武警，就是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属于我们叫做国家的暴力机器，它是负责规则的落地的，对不对？也就是其实比如说是执法部门嘛，相当于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前提就是保证我们的规则的这种落地，它还是要让它的根儿还是在我们大家要对这个规则的共同信任才可以。
哎呀，你说这个我就真的感触很深，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约你主要是想聊前两天那个全网关注的一个案件，河北邯郸那个小孩被三个畜生残害的那个事情。
是的。
然后很多人就义愤填膺在说这样一个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抓马的事情越来越多。
是的。
然后像你刚才说，我愿意相信法律，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规则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你就会发现有些坏的人他做了一些坏事儿，他得到的这个惩罚和结果并不是大家能够期待和接受的那样。
是的，是的。包括
然后慢慢就会有些人，那我就是不信这个法律。
对。
你像国外有类似的案件，不是那个母亲在法庭之上就杀害他孩子的那个。没有得到他认为的正义的审判，他后来 OK， 那砰砰砰就把那个
是连开八枪，我知道，
打
死
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不过我因为做洗面比较久，我对这个感触其实还挺深的。
我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昨天晚上，因为小朱他是做刑事这种辩护很多啊，我们最早聊，我说你是做民事多还是刑事，他刑事比较多。我昨天就想到律师对应的这个牌的话，在塔罗牌里是正义嘛，因为正义的大法官他一个手拿着天秤，他就要维持那个平衡公正，另外一个手拿着什么，拿着宝剑。然后正义这张牌是风元素，风元素代表理智和伤害，
对，
同时宝剑就是为了维护那个斩杀一切那种，但是这个理智的话过头你会感觉少了人情味儿，或者说我就当理性的力量占据绝对主体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了感性，所以我就在想，那是不是一个做律师做久了的人，就理性思维会比较多一些啊？
会的，会的。确实，现在我之前说过，我的现在情绪非常稳定，几乎没有什么起伏，之前我也跟你聊过，其实这个一方面源于我的包容心。就是我对很多的观点，几乎是所有的观点都持包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学了玄学后，我就觉得人更加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观点在我这里其实是没有对错的，我只会觉得 OK， 这是你的观点，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如何形成你有这样的观点的，但我不会说直接去评判说你的这个观点一定是错的，是不对的，包括上一期节目其实我们也有聊到，我做刑辩的时候，我比较乐于去跟犯罪嫌疑人去聊他的成长经历，他的就是犯罪时候他的内心活动和想法，这个是我很喜欢和想要去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我上次应该给你推荐过，台湾的有一部叫《我们与恶的距离》，我很想成为那个里面的那样的刑辩律师，就是这个案子我辩护，我不只是要为他辩护，我更想知道是因为什么。
哎，这是真的。我感觉小朱，你要是以后退休了，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这种像我们玄学的。
可以，我以后退休了一定会写本书的，把我这么多年的经历写下来。
我感觉就是真的，你做律师、刑事辩护这种多了，你会发现，你听到的过的案例和事实，骇人听闻的，能超越你所有想象的那种事情，它真的是赤裸裸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跟其实我做命理是一样的。
对，
你知道我听的很多那种故事，在别人觉得就是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它赤裸裸的就发生着。所以， 你的一个人的这种尺度是怎么会被撑大的？就是因为当你听到这种越来越多，
确实
阈值
提高，
越来越高，
确实。但是其实做洗面久了，我越发的会觉得，有时候人的这个恶是没有底线的，
没有真的、太坏了，
是真的没有底线的自己。
哎，那个话咋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东西不能直视，第一是太阳，第二是人心。
是的，是的。
哎，
所以就觉得人类真的很哎，这个就又说到我昨天跟你有谈到的问题，就是我
跟你说，小猪，真的，咱俩有一天来一个不能录的话题啊，你跟我讲那些真的很毁三观的案例，我跟你讲一下我接待的那些真的就特别炸裂的那些，
没问题，这个我们私下再聊啊。但是我就说到这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我又想到我昨天晚上跟你沟通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在确定话题的时候也跟你说过，我说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学着如何去做神的。
对，
就这个你给我举了佛教的例子、
对，
但是我也跟你说到，我说我的这个观念，世界观其实跟宗教的这个观念还有一点点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人是从动物修来的，然后动物它身上其实天然的就具有这些天性，攻击性、侵略性，就我刚才说的种种、因为它是属于它一种特别原始特别自然的状态、而人在这个世间是可能是我们做动物已经做久了，已经达到动物的很高的 level 了，然后我要就去做人了、但在人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修炼自己的灵魂，同时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好多人去向善，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向善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都是对你的灵魂的一种修炼。你看很多人现在活的就他不会太像人，我们很多有时候去骂一个人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人、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人是有一个标准的，是有一个规矩的，人在这个世界是要学会守规则的，但是动物是不用的。但有些人你会意识到为什么有些人他一出生就会变成很有规则的人，感觉你长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有规则，或者你很有名望很有家世这样的人。但有些人感觉好像蝇营狗苟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获得，而且他甚至是没有开智的、
这个、
对不对，是没有开智的。这个我之前有想过，其实
所以是有区别的人，
是有区别，是的。
那比如说这十二个宫位，你可能有的人是全星这儿，有的人全星那儿，
对，
他每个人的这种课题是不一样。
是的，
咱们说这个玄学，我举一个不是玄学，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超雄综合症？
是
啊，就是那个染色体变异、
我知道，
说如果这个人出生他这个超雄综合症，染色体变异，他就是天生的坏种，是吧？
是会有这样的说法，而且现在这个话题很火，其实超雄综合体，
那你其实你在星盘当中可能也会有对应，
对，
是吧？你包括天生的精神类疾病在星盘中其实也对应，所以其实小猪说的就是人跟人出生真的是有差别的，个体化真的是有差异的，
是有差别的。
所以说，哎呀。这个世界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哎，我们又偏离了好多我们的主题。OK， 我再把它重新拉回来。我们刚才说的是九紫离火运当中，哪些产业或项目比较好？
对。
然后，但是你不能无脑的一股冲。
对，是的，而且也要意识到，我其实还是比较唯物辩证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得辩证的去看待，它有好的方面，变成有坏的方面啊。
比如说。那提到九紫离火运，大家肯定还会想到一点，那离为心，比如说跟心有关的心灵行业，这些你像心理咨询师，甚至玄学和命理也都会好奇。
是的，
你现在大家关于情感咨询，包括心理的这种咨询的需求量增加。这两年我个人亲身的感触就是，进入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真的很多很多。
特别多。
因为还挺赚钱的。我真讲一个真的案例，
是是，
我一个客户、他是一个钢琴老师。
嗯。
你钢琴老师你一节课他是不是也挺赚钱的？
对。
而且他自己个人能力也很强。
对。
我然后我半年没见他，他朋友圈出来，你知道他现在营业做什么？做道士。
啊。
然后他在家里就是摆的那种阵。
嗯、
或者那种。
法阵。
对。我一个桌子上摆一些贡品，摆一些东西。他在朋友圈就卖各种手画符，包括我帮你什么这种。增福纳寿天才的法事中、就进入这个行业了，我就觉得真的很诧异。而且我给你看一下啊，他的那种手画符，就是你会感觉这个你很难用语言去表达，
哦，
就是这种 完全糊弄人啊，
这有点太简陋了吧，
是吧，确是这一行会得到发展，但是什么牛鬼蛇神全都出来了。而且我就想就是这个话题去说一下，你会看到很多学艺不精的人，或者很多就是他这个价值观特别特别不好的人，
对，
也出来去营业。前两天刚好也看到一句话叫三清门下好赚钱，有朝一日命来还。真的。
哎，这个东西是要背业力的。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钱赚了，可能很多人通过赚快钱确实能够赚到。
嗯，
但是他背负的业力其实很深。
嗯，
如果你说出去的话不对，或者说是错误的、断章取义的，这个确实产生的后社的影响还是很严重的。
哎，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想去讨论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什么，你做玄学，哪怕是你可以水。
对。
但是你的价值观一定要对，就是像回归到小猪刚之前说的，你比如说命理师或者老师，
嗯，
我们跟什么有关？跟木有关，木星就代表着宣扬、宣导、传播、教育，
对，
它是一样的，就是你要通过你的话语和言语去影响到别人。因为我之前不是，我这个例子举过很多遍了，有一个大学生他过来找我看盘，他就说他之前看过八字，
嗯，
然后那个八字师傅就说，哎，你是小三命
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很容易被小，或者很容易成为小别人的小三儿。
嗯，
那女孩就哭得一塌糊涂的。她说：“我靠，我刚上学，我现在，你可以去想象，她的人生
本来一片光明，
她的人生还没有开启呢，就是一张白纸，可能情感经历本身为零。然后你现在就跟她这样说，你要知道，作为命理师，尤其是跟木有关的这个行业的话，你的特质就是。
嗯”
你的话语一定是带有引导性的作用，
是的，
他可能会去按照你这个话这样去发展，
对，
那可能他以后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干什么，他都会记着你曾经这样去说过和表达过，这是很可怕，你就是毁了别人的一辈子。这也是对应你就之前我们为什么说老师这个行业，
嗯，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那种师道的那种，用我之前给我客户举过很多，你看过去的很多老师为什么他的子女也并不好呢？因为在过去我都记得我的老师，我就喜欢好学生，甚至我贬低和打压那种坏学生，哎，你在能成才够霸凌了，扯的，甚至搞那种小独立，
对，
我之前也被那种老师就是侮辱过那种，
对对，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你本身你的这个木星的，你通过宣扬、宣传、宣导和教育，使一个人变得更美好，但是你没有，你违反了。所以可能就是那你最后就要去尝到这个，你种了因，所以你要去尝到这个果。
对，
而且木跟什么有关，我不知道七正四余有没有身体的对应，木跟肝有关吗？
没有，
他的晚年可能会代谢啊，或者肝不好。
哦，这个是有可能。
嗯
嗯，
我们又偏移，我就想说一下什么，如果说是跟玄学有关，那 回归到这一点，九子离火运确实可能玄学会发展很好，但是你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好的老师，没有正确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
对，
不要进入这一行。他确实你看起来在初期可能会比较挣钱或者比较容易，
对，
但其实他背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嗯
嗯，而且主要很多现在有人一知半解啊，都会去做这种行业。
嗯，
那我也觉得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损耗。
是，
嗯。
刚好不是说到那个玄学那一块，
嗯嗯，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我一个客户，我们之前在哔哩哔哩做线下占卜的时候，然后他是上海的主办方，
嗯，
然后他这次回去，他们现在服务一个游戏公司，这个游戏公司还挺大，
嗯，
说他们做了一款跟也是中国风有关的，啊，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个游戏，
对，
他们需要一个写会写手画符的一个道士师傅，
嗯嗯，
他们会做啊，这样的周边，比如说那个符上不是写真正那种符，写比如说像水逆退散或者适用于现在年轻人用的东西，
哦，明白，
他会把这个东西制作出来，他就说你在西安，那你帮我在终南山去找一下，看有没有这样会手画符的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些师傅，能不能完成这个事情。我说 OK 没问题，这个交给我，嗯，那其实想到这儿我一想西安，
嗯，
我能想到比较出名的，第一
终南山，
湘子庙，第二，
啊，
八仙宫，是吧，
嗯，对。
然后我当时那天去了湘子庙，
嗯，
就跟陌生拜访一样，我碰见一个道士一个师傅，我就跟他讲明来意之后，
嗯，
因为他们当时游戏公司就不缺钱嘛，
对对，
哎，他如果说这个东西成了，我可以给寺庙去捐香火钱或者干什么。
嗯嗯，
他也特别热心，当时直接就帮我推荐了，说这个手画符这个我没有能力，
嗯，
我帮你推荐一位师傅。 然后我当时很从也是加了那个师傅以后毕恭毕敬的跟他联系，但是当时下午约不到，我们第二天约了我去见他、
嗯、
是在西安的某个道观、
嗯、
因为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啊。
嗯，好的好的。
见到他之后呢，表明来意之后，他说没问题，把我迎进去之后，我们聊着聊着，我就刚好说到我初九这个名字。
嗯嗯，
他说呀，那你名字这个改名这个我们有资费，我说可以。
嗯嗯，
他说我就问多少钱，他说900、
嗯、
我说行。后来我们继续聊这个手画符的事儿。
嗯嗯，
我就表达了我的诉求，我说因为我是帮朋友问的，我是纯义务的。
对，
那这个符是多少钱？他说符这个画是300多一张。
嗯，
如果说你我说行，那我去问一下或者怎么样、
嗯、
他说不知道有哪儿说的不好还是我的表达有问题，他说如果说你今天要是走出去了啊、
嗯、
你下午再来找我就是900一张。我瞬间感觉就是受到了威胁那种感觉。
嗯嗯嗯。
然后
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吗？
是好像我当时提了一个，我也表达了诉求嘛，我说在西安，因为我能想到的道观，可能我的认知有局限性嘛，第一就是湘子庙，第二就是八仙宫。
嗯，
然后那个师傅说哎呀，那我们这小庙，我们这容不了你的大佛，或者说怎么样啊？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小，但是我们在过去唐朝又是什么皇家寺院，然后怎么、可能这个东西就触犯有冒犯到他、但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明白。
第二一个点的意思是，我说，那因为是他们出钱嘛，确实帮他们办事儿。我说我要去，问一下他，这个资费啊，因为他当时跟我说300一张嘛，我说那要问一下前辈，他就说如果你现在走出去这个门，你下午再来就是900一张。哎，我就真就走出去，因为我没有拍板的权利。
明白。
但是我下午就去了另外一家。
对。
哎，然后我也讲明，然后碰到了一个师傅，那个师傅就帮我引荐另外一个师傅。
嗯。
另外一个师傅，我进去之后，这个师傅特别好。
嗯。
从头到尾。
嗯。
就没有提那个字儿。
嗯。
提前那个字儿，然后他甚至还拿出来很多，就是我刚才给你看的照片，说你随便挑，你要哪个你拿走。
嗯
嗯，我就表达这个诉求，我说因为他们可能内容不是说你们传统的那种内容，可能有一些改变，他说完全可以，你有需要你给我发消息或者打电话，然后怎么样就行。我可能是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就受宠若惊。
嗯，
我当天晚上给他发了消息，我说哎呀，这真的是温润柔玉或者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后来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跟朋友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就去查了一下那我接触的这个师傅，他是一个高功法师。
嗯，
就高功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首先他对人的道德品行还有各方面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你看他画符那个功力啊，那没有几十年下不来。我在第二次，我最近又跟他就亲密接触了几次嘛。
嗯，
因为虽然我是做西方玄学的，但是我是很尊敬这种文化，并且愿意去学习。老师就跟我说他是在终南山罗观台跟那个之前跟谁谁学的，然后怎么样在这儿就待了30多年。
嗯，
所以就刚好是回应到我们刚才说的，虽然说玄学很利于，但是它利于的是那种正的正向的。
对
对那些不好的其实。
是的，其实我觉得修行或者说和玄学接触的人，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你不会有那种被冒犯或者被冲突到的感觉。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跟你交流的时候，你有跟我说过，就你提到说你自己现在的能量场变得特别的好，见到别人就是发自内心的会去夸别人。我其实最近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更多的会看到一个人的优点和好处，然后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别人好，然后去夸奖他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他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奶妈。没有没有，情绪价值奶妈就是也不是瞎夸，确实是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赞扬让他觉得很快乐，觉得人生充满希望的这种感觉。
是，所以我后来也跟别的朋友聊说，说道士也是一种职业，职业不分好坏，就跟军人，军人也
是
一种职业。
是的，
那里边也其实有好坏一样。
是的，
啊，
是的。
就大家还是要去擦亮眼睛啊，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如果你自身的磁场能量场不错，就该你遇到那些跟你同频的人。
对，比较同频比较好一点的这样的占星师也好，这个道长也好。
OK。 我们老是重复说到一句话，叫人运小于国运，国运小于天运。其实对这个九死离火运的到来，那我们刚才说到不要去盲目冲和避免如何去被骗和割韭菜，你们刚刚说那几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是怎么去适应呢，主要是要从心态上去转变过来。
是要，就我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一个时代运势的发生变化，不只是说风口和它兴盛的行业发生变化，它的整体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气它都已经有了变化，那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打法也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说在期望说自己站在风口上，然后呢去敛财，而是要去追求一个正心正念细水长流的行业，但是你在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其实还是在自己的精神层面和灵魂修炼这个方面。是这样的。其实今年我也有很明显的感觉啊，因为我从七正四余来看，明年是自己要换运，
换运是吧？
要换运。我今年之前跟你聊，
有没有对什么事情突然就觉得我跟他认知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今年的变化特别大，就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
从二月四号开始一直到现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的变化特别大，给我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在过春天。就是一直在过春天，我觉得很多的我想要去学的东西，我未来的方向，我人生，我对人生的想法和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而且都在一个萌芽的状态。就是我不太明白，或者说我不太清楚的知道它长成大树会是什么样，可是我感觉它现在正在向着大树的方向去长。
鼓掌。特别棒，特别棒。因为小猪说这个很棒，刚好是跟我想要去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老说换运换运换运，或者说突然这个天降好运，或者如怎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
其实从命理师的角度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人换运并不是说你突然运气会变好，那种是短暂的。
是的，
在我看来可能是突然的行星过运，或者是行运星跟你本命星体短暂的一个相位的互动。其实换大运的征兆啊，就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单调的生活里，你生出了一种灿烂的花，燃起希望，是你的看法和认知的突然转变，你对于以前的人事情的看法也有颠覆性的转变。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你对于信息的捕捉能力变了，意味着你以前可能会忽略的，你不这么认为和看待的一些点，
对
啊，你以前可能会忽略的机会啊或者人，然后你现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是的，我今年的感觉就是一切向好。
哎，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境随心转。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状态并没有，就是现在已经变得很好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一切向好。我今年最常跟朋友说的，就这几个月最常跟朋友说，我说我突然有一种觉得，就我的人生不止于此的感觉。特别明显。
是这样的。所以处在变革当中，你尤其我为什么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现在的生活跟你憧憬和希望的有很大的这种差别，或者你按照之前的生活和学习的方式行不通的时候，
对，
你可以尝试去变化。
是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心态变化很重要，而且其实我自己对待走客运啊，这个也还是比较有心得。比如现在就在水逆，
你抗拒转变吗？
我不抗拒，我非常喜欢转变。而且你看，就是就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在走客运的时候要怎么去对待这个东西，还是我说我的观念是唯物辩证，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它有坏的一面，必然也有向好的一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水逆，对不对？
对，
这个月呢我就是去会有很多去解决过去的案件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自己会主动的去回溯。
是，
而且这个月就是从开始四月二号水逆开始，我一直在结案卷，就是把过去的事情整理复习，然后这样子，就我觉得客运是要这样走。
小猪真的太聪明了。我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你可以去，比如说你利用运或者玄学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也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这一年，比如说我行，我的木星都在九宫。
对，
九宫就是对应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对，教育、学习、宗教，
还有迁徙，
还有迁移。对，
我特别想出去玩，然后我的联系了我的学生、我的客户，我要去看他们，但没有去。
对，
但是你知道，从命理的角度，就是说， 能量始终会有一个出口的。
对，是的。
那我没有出去玩成，所以我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也去学习很多，就真的好像我记得很清楚，我重新开始读王阳明，就是在我特别，我当时联系了济南的、杭州的还有兰州的朋友要去玩，但是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就没走成，突然有一天晚上失眠就重读王阳明，在那一刻第二天我感觉他把我以往所有的东西就串成了一个知识碎片串联了起来，
对，
然后第二天就去做了那个纹身，就是你看，就是当你知道你要行什么运，你如何去利用。小猪刚才说最近水逆，水逆其实就非常有利于复盘整理归纳，
是的，
所以你看说他最近在整理这个一个
案卷，对，
所以我们在对应这个你行，无论是大运还是小运，就是你要知道那我如何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是的，
哎，
是的，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和主体，所以感谢他把这个话题又拉了回来。那对应这个九紫离火运的时候，你如何利用这个运去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或者让自己变得更好呢？就是我们先回到一点说，首先不要去抗拒转变，就是我刚才说 的，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现在的生活，或者你按照你依然的这种学习生活和这种方式很不舒服，或者说没有成绩和效果的时候，
对，
你要去适应这种转变。比如你觉得那工作就是很难找，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和形态，是吧？
对，但其实我说实话，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对，
我说实话，
很多人很难。
我说实话，
因为思维惯性，
突破过去的这种认知的固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也认同你说的，因为啥？因为很多人就会他形成一种这种观念，他不是说一朝一夕，
是呀，
一天两天形成的。
我说白了，就拿房价这个东西来举例子，房价涨了20多年了，我突然在这一刻或者近几年我说房价要跌了，很多人不会相信，因为在过去的这种房价增长的过程当中，它也可能有几年的时间是平稳或者说稍微有所下降的，然后又再次涨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势头，对吧？那现在大家的认知就是，哎，房价跌几年也就只是这样啦，不会不会说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一贯的去跌下去啊，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认知固化。但也能理解，毕竟已经20多年了，你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是非常困难的。
对，我们刚好聊到这一块，我就想讲一下，关于个人的行运和这个人你的这个天运呀，或者是如何的一个关系。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我，你看本命盘永远是主体，本命盘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名片，
是的，就是人生剧本。
你最基础的东西，
是的，
然后你的5年或者10年的行运，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它就像一个在这个周期内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这10年你要走的这个路，它的整体天气是怎样的，是多云还是晴天，还是乌云密布，还是下雨，
是的，
然后再到你每一年的这个小运上还有天象，它其实是影子，它会引动什么，但是它比如说要引动这个事情，比如说要引动什么事，那也要确保你在比如说这几年的大运当中你有这个事儿，你有桃花，
是的，
或者说你有这个财，
是的，
在这几年当中，
是的，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讲求一个顺势而为，就是我们我觉得看命盘或者说提前预知自己人生剧本这件事情，本来也就是为了在合适的运势去做合适的事情。那当然我走比较好的运势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意气风发的啊，我当然会就无论财运啊或者我人生的顺遂程度啊，肯定都会比较高，
是，
对，但是我走客运的时候并不是代表我就躺平了，我不管不顾了，我就已经反正已经这样了，这样吧，也不是，我觉得客运还是要能够利用好，比如说我可能走这段时间客运，我整个人不是那种特别高昂和意气风发的状态的话，那我就应该学习，对不对？韬光养晦，或者说我就苟一点，很多的事情我就谨慎一点。
是。
那么其实这段运势虽然不会带给我很多的好的事情，可是它也不会让我的人生因此变得非常的差。
是。
这我觉得是应该对待客运的正确的态度。
顺势而为这个词儿说的非常好，这也是今天想表达的。面对于这样一个九紫离火运所谓的天运的时候，你该如何去适应它，那就顺势为，就小猪说的顺势而为，
对，是的。你看前两年就包括今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说，裁员潮，对不对、嗯、然后很多朋友失业、
嗯、
或者说是就摆烂了、嗯、我不想干了、嗯、然后心理压力很大等等、嗯、就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颠啊，不太正常。
山河大神嘛、啊、只要我没欲望世界就对我束手无策。
是的，其实也是、嗯、他也是在顺应九子离火运、
嗯、
但是我相信大家虽然是有这样的问题、嗯、但不会想要让自己就此沉沦下去。
对，
那就说到对这个比较克到自己的运势，或者克运，或者说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时代的这个运势，你要怎么去对待的问题、
嗯、
还是要比较冷静一 点,
静一点
啊，平和一点，不能说冷静吧，就是平和一点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嗯、
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说法，说大家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然后月光族或者怎么样，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外部的物质世界转向内部的内心世界回归，说低欲望的本质不是说没有欲望，而是说当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对抗，好像是那人类在无法左右客观世界时候产生的一种心灵逃避。
对，真的，你这句话就我刚才说的已经就戳到我了、
嗯、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说过、
嗯、
因为学习玄学的原因，包括我自己现在修，可以说是一种修行吧、
嗯、
导致我现在内心是非常平和的、
嗯、
我对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澜起伏、
嗯、
真的很稳定。但是这个其实听到你这句话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在做一种逃避。
逃避。
它的重点在于，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是不太满意的。
嗯。
它会发生很多我自己的观念接受不了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我既然改变不了它，那就这样吧、
嗯，
对吧？那就这样吧。因为如果我是努力可以去做到改变的，且我不去做，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内心会有挣扎。
嗯。
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是改变不了的，那真的也就那样吧。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有那种信息焦虑，你看，因为我比较喜欢猫猫狗狗什么的，
嗯，
像近几年虐猫虐狗的事件其实特别的多。
嗯、
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信息焦虑，
嗯，
我会觉得很难受。我说啊，人怎么可以这么坏？然后包括之前邯郸这种事情，我就真的会很气愤。我说人怎么？看到这种虐猫虐狗视频我觉得比较气愤，但是呢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种时候我的心态反而是比较平和的，
嗯，
因为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也就你所说的可能是一种心灵逃避。
哎，不要逃避，我们今天就是还是说让大家如何去适应，但你说逃避也不算，因为你真的读了好多的书。我昨天在联系小周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棒，我甚至在来的路上我觉得他以后有可能会成为西北非常牛逼的律师，因为我们的聊天大家也能感受到的逻辑思维清晰，观点也很有自己的这种想法。
对，
他真的读了很多很多的书，
是，
而且他很喜欢去思考，
是
这种深刻的议题，是吧？
这个可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九宫迁移宫比较旺
啊。九宫就是对应律师嘛。
是，我不太满足于说学习一些基础的技能。你看我
现在，你啥星座？
双鱼，但我月亮是射手。
全星九宫吗？
对。
天哪，你做这个工作太合适了，
是很适合我、嗯、确实是的。最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看书、
嗯、
然后其实包括这个玄学的一些书籍我也有在看，
嗯，
然后包括就也很想再学一点其他的知识。
啥时候把你的书给我看一下？
没问题啊，这个、嗯、没问题、啊、
小猪特好，因为他爱人也是律师。
对对，是的，
就是这种夫妻档之前还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在刚好精神上的这种交流也很多。
对对、
嗯、
是的，其实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朋友愿意去跟我聊这
些
话题、
嗯、
可能是觉得没什么意思、
嗯、
因为大家一起出去玩你去聊这些话题好像也不太合适、
嗯、
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些事情又有很多的看法和想法、
嗯、
正好你这边成了一个出口，
一个出口啊。
对，
所以最后敲个黑板，在西安或者西北地区吧，如果说你有刑事的案件或者你刚好有需要的话，咳咳，可以找小朱啊，一个非常棒的律师。然后你也可以，大家可以倒回去听一下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叫朋友请问你需要法律援助吗，
对、
啊、那一期也是一个了解，因为我们也聊到跟玄学或者法律有关的一些，
对，也是有关的，不过这个东西就是随缘、
嗯、
啊，我倒是也不太介意。
对，我们今天能跟小朱聊了关于九子离火运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可能我们表达的 也有很多不完美的点，
对，
但是依然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有一点收获吧，或多或少。
是的，是的。
人运小于国运，国运小于天运，更好的，当你知道了关于九紫离火运的这一部分，通过你的学习，你可以去适应，让它为你所用。哎，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能够真正的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哎，对。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大家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也可以去联系我们。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在 show notes 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喜乐。谢谢小猪。
好，谢谢，谢谢，
再见，
谢谢思南。